你好，欢迎收听晚风说，每期记录一场对话，收集一个故事，学习一种新知。搜索禅与宇宙维修艺术，了解更多关于我们的内容。2020年，你需要多冥想，多运动，偶尔听播客，少看手机，好好吃饭和睡觉。希望我们对你常常陪伴，偶尔启发。收听愉快。
我理解非暴沟通更多的，它就是一个规律，它就像一个这个牛顿定律或者什么，就是你如果不知道这个东西，你一样可以活，但是如果你要是想做一个汽车，或者是你想做一个精密的仪器，然后你可能一开始会有一个版本，然后你发现有一些问题，然后你不断的去揣摩这个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最终你会发现这个规律。然后如果
这个是不是你作为一个理工男对于非暴力沟通的理解啊？是还是所有人都这么理解？
其实我本来是这么理解的，然后我也写在一篇文章里，但是我前几天看到一个就是一个群里面的朋友，然后他也会把这个比作那个牛顿定律，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
那牛顿定律就是我的第一反应还是它是有用的嘛，而且它非常非常有用。所以刚才其实这个问题退回一步，就是所以我的理解是，大部分人还是在生活中遇到困难、困境、困惑，这些时候他觉得我需要一个新的认识世界的方法，或者是换一个角度，或者是一个新的工具来帮我解决问题吧。
是大部分人是这你说的这种被动的模式，就是像牛顿定律，你要是一般用不上，你可能学的时候也觉得挺痛苦的，然后因为你不知道跟自己有什么联系嘛。但是你一旦就是你觉得这个东西挺有用的，挺有帮助的，比如说我这样去通过这样的一种认识去把一个什么东西，把一个苍耳丢到一个女孩的头上，或者是能砸得更准，或者是就是你总是会跟自己的生活有一些联系，你才有动力。
这个联系是让我的生活更幸福吗？
我想是。就是它本质上就是一个在研究如何让你更幸福的一个规律。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里面就是其实这个背后有很多层的假设，然后这个可能直接相关的就是你怎么样才能幸福，或者是你活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是在做一个什么事儿。就是这其实都是
就人到中年都会思考的问题。
对，就是其实中年是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时间点，就是在更年轻的时候，比如说20几岁，他有可能就会把很多的问题，把很多的失败，很多的就是跟自己的就是现实跟自己的期待不相符的这种状况都会归结为那个，比如说我没钱，然后我爹妈没钱，我没能力，我不够牛逼，我资源不够，但是人到中年的时候，你会经历更多，你会看到，你会自己有可能会有过一些财富，然后你也会有一些能力，然后你也会有一些人脉，有一些朋友，你会发现这不是所有的事儿有这些都能解决的，你也会发现你周围的人也是这样的。那 就是如果他愿意去思考的话，他会发现这个里面是有一些逻辑的冲突的，他需要去整合的。
逻辑的冲突？
对啊，就是他本来用这些就刚才提到的那些原因去归因他的这种失败，或者是期待跟现实的不匹配，那他到了这个时间点，他有了足够的一个社会的经验，然后那这些都放在一起，他觉得这个原来的归因已经不能解释了。那如果他就无所谓，他也没有一个思考上的洁癖，然后他也就不去思考，那就是一直这样过下去也是可以的。然后慢慢就各种碰撞，然后这个内心的碰撞或者跟别人的碰撞，跟现实世界的碰撞，然后最后这个生命结束，这个也是可以的。但是人总是会有一些思考，他会去不断的去验证他的这些归因是不是靠谱啊。我是不是能够更服务于未来，或者服务于一个更大的层面去解释这个世界的发生。那在这种时候他就面临一些整合，面临一个就是更深层次的去解释这些事情发生的一些我如何去理解这些现象。
你见过内心几乎完全没有矛盾，也能自圆其说，也很幸福快乐完满的中年人吗？
你知道现在离婚率吧，就是
不知道
就是现在这个也不能说是一个离婚率，就是就是高院发布的一个就是结婚的数量跟离婚数量的一个比率是40%。就是差不多是40%，北京可能还要更高一点。就我周围的朋友来讲，就是离婚的也挺多的，然后
但是在婚姻中没有离婚内心煎熬的更多吧，我感觉。
对啊，这个就是其实符合一个测试原理，就是这个只是浮出水面的。
对对对。
然后你想那些煎熬的，然后就这么地了，然后为了孩子的忍忍吧，这种肯定会更多，你想想就知道了。然后那实际上就是你如果把它作为一个普遍规律的话，那实际上我觉得是这个只是一个现象。那再往底层，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人们对于这个人性的规律的理解是不足以支撑它跟就是这种亲密关系的。那就是其实我和我太太走上这条路刚一开始也是在你说的那种状况下。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已经离婚已经分居了好几年，然后我就处在各种纠结之中，然后离还是不离，因为孩子已经有了。然后这种时候就是四面八方各种过来人给我的各种相反的意见。
对，
然后那我去怎么样办，我去怎么样去面对这个烂摊子，然后因为没有人真正站在你那个位置啊，就是这一生你最终还要自己面对。然后后来就通过这种方式，然后慢慢的就觉得两个人能够在一起。
这种方式就是非暴力沟通，你们一起学习是吗？
对对，就是后来就发现一起能说话了，然后一起能在一起待，然后更长的时间，然后后来就觉得好像比恋爱时候还要亲密。就是这个里面是有一些规律的，实际上这些人性的规律对于一个人的幸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在我们就是这么就是人类这么长时间这么久远的一个过程中，你可以想象就有肯定有这方面的知识的积累，就是人与人的这种亲密关系 然后就是人与人的关系到底是什么？那更深层次的就是我如何处理跟我自己的关系？那可能这个部分我们需要的知识是不足以支撑我们继续的，
就是不足以支撑我们，甚至不足以支撑我们处理自己和自己的关系。
对，这个可能更根源一些。就像那个牛顿力学一样，就是你可以压根不知道，你都可以走路，你可以跑。
我也可以不知道地球是圆的。
对，你完全可以不知道，但是你如果你要是想做一些更精密的，其实亲密关系就是一个特别精密的一件事。那你要是想做这些很精密的处理的话，那你就需要了解这些关于人性的更底层的一些知识。那实际上我们这么几千年来，这个知识我们是怎么承载的呢？那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那实际上，我觉得宗教在这个里面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你可以想想，那就是各种宗教、各种文化，包括我们的中华的这个文化，它是怎么样去承载这个部分的知识？它怎么样让人心安，让人内心得到这种祥和和这种和谐的？
但是宗教和牛顿力学的区别，就是很多人觉得宗教它恰恰是解决科学解决不了的，就是无法总结成一个科学定律，可以复制、可以预测、可以证明、可以证伪的这样的一个定律吧。但是在我听起来，就是你更倾向于不管是不是非暴力沟通，其实怎么去幸福处理自己和自己的关系、亲密关系，是可以相对的。总结出一个规律的是吗？
是，它是有规律的。
哦，快点告诉我。
就是这个快，实际上，这个我心里有点打鼓。就是如果你有时间，我们以后可以多聊。就是实际上，这样的一个人性的知识，它就是跟牛顿力学有一个挺不一样的区别，就是，就是这个人性的知识，它是一个比较立体的经验性的知识然后它就是我可以给你一些那个，你其实在网上就是各种鸡汤，然后会给你各种的条目，然后你今天按照这个去做，然后觉得还挺有效的，明天发现这个对方已经发现你的套路了，到后天自己也恶心自己了。就是这个
你说 PUA 吗？
就这个东西，实际上它更多的是在一个表层的，但是在深植于下边的那个规律那你就需要去自己去感觉，找那样的一个角度，然后有一些东西，它确实可能是，很难去一下子就端给你的，就是为什么说非暴力沟通它是一个就是达成某种看世界角度的一种方法它的点就在这儿它最终会让你去得到一个角度，它用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人，它去能够看到彼此之间的这种情谊的部分，还有我们彼此连接的部分，你会最终你会相信这个才是这个世界的真相。
对，但是就怎么看到呢？对吧？
那就是实际上非暴力沟通我们先要聊一聊它的目的吧。因为方法其实倒在其次，你有了这个目的，你就是一个目标，其实你用各种各样的方法，你都可以走到这里。那非暴力沟通，它希望达成的是一个人与人彼此心与心的连接。让由衷的给予得以发生，就这个你可以想象嘛，它就是一种状态，那至于说你用各种佛教的方法，或者是用正念的方法，或者是用非暴力沟通的方法，你必须要怀有这样的一个动机，
心愿，
就是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目标，实际上你用了四要素，你只会割裂两个人的关系，就是
这个两个人包括我自己跟我自己是吧？
当然，
嗯，
对，就是你有可能就哎一用这四要素，自己就更恶心自己了。因为这个目标你要想清楚，
嗯，
就是比如说你跟你自己用，那就是我希望能够了解我自己更多，
嗯，
我希望跟我自己连接起来，
嗯，
啊，我希望能够活出来那份爱，
嗯，
有了这个作为目标，
嗯，
一切的方法都是可以的，
嗯，我觉得它可能更根源的动机，对于普通人来说，除非你是就是修行人，就是要成佛成仙的，不然对于普通人来说，你有这个动机的前一步还是因为有冲突，就是有内心的冲突，
嗯，是，
然后你是想和解，
是，
嗯，
是，其实我们心里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愿望的，
嗯，
就像你说有冲突，就是哎，我怎么样才能让我的老公那个晚上早点回家呢？我怎么样能让我孩子把那个 iPad 放下来呢？
嗯，
这些都是比较具体的事情，
嗯，
那实际上这个背后都有我们一个美好的心愿在后面，
嗯，
就是，
嗯，
哎，我渴望能够有一个比较健康的就是生活习惯，
嗯，
我渴望能跟我的家人有一些交流的机会，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在这个我们的每一个行为和言语背后的那个真正的动力，就是你为什么要来这儿跑那么远四五十分钟要跟我进行这个聊天，
嗯，
那背后一定是有对于你来讲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个理由，
嗯，
有可能你希望能够看到这个世界不一样的一个面向，
嗯，
有可能你也希望能够服务生命给更多的听众一个贡献，
嗯，
就是这就是它一定有一个美好的东西在后面，
嗯
啊，那实际上有这样一个目标，那我们对于我们最最最最美好的那个初心的那个识别，实际上是非暴力沟通，它有别于很多种修行方法的一个挺重要的一点，这一点就是需要它是非暴力沟通假设所有的人的行为和言语都是在满足需要的一种尝试，
就是我自己的需要，
对，
嗯，
满足需要的一种尝试，就这个需要可能它并不是区分并不特别区分是我的需要还是你的需要，
哦，
嗯，因为如果我们聊得比较细一点的话，会看到这个需要本身它是一个无指向性的，就是我自己比如说我自己需要理解，
嗯，
哎，我看到你得到理解我也就会特别开心，
嗯，
就你到这层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人真的是他就是天然的是连在一起的，
哦，真的我还没有体会过这个，
那就是那要不然那你得到理解跟我有半毛钱关系，
嗯，
或者是我看到电视上啊那个人他得到理解，
嗯，
啊我觉得好感动啊，那你为什么会感动，
就是需要是共通的，
对啊，
人性的共性，
对啊，就这个层面实际上我人与人是连在一起的，
嗯嗯，我觉得第一步已经很难了，就这个需要，因为我最近听到身边的人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不知道我自己想要什么，
嗯，
这是第一点，然后当你模模糊糊的看到你自己想要什么的时候，你不一定那么容易去肯定它，
你确定是在说你朋友还是说你自己，
就是所有人吧，所有人，对对对对，所有人是，
那实际上这个只是一个视角的转换，
嗯
嗯，那当你的朋友说我不知道我自己想要什么的时候，那他想要什么就已经很清楚了吧，
嗯，
你有看到吗，
是
嗯，它可能是需要清晰，
嗯，
或者是需要意义，
嗯，
或者是方向感，
就知道想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吗？
就是一个人他基本上就是每一个行为和言语他都在彰显着他的那些重要的美好的需要，
嗯嗯嗯，
就这个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就是一种视角，
嗯，
就当你听到一个人说啊，我不知道我想要什么，你可能觉得啊，他真的不想要，不知道他想要什么。但是你换个视角， 就是那他的那个需要其实就挺清楚的。就是这个我们还接着说，就是当我们去想到这个朋友啊，这个人就是一脑袋的官司啊，他自己也想不明白他自己想要什么，就是一团儿像麻线一样，是吧？当你去想到这个人啊，你想到他这些想法的时候，那你的意识里有可能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你去用需要的角度去感知这个人的时候，在你的心里边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很在乎生命的意义的人。他不想这样碌碌无为的过一生，他特别希望他有一个明确的方向，能把自己活出来。当你去用需要的角度去构建这个人在你头脑里的画像的时候，那这个人是不是更加的真实，更加的就有活，就是有那种生命感，
生命力。
对。实际上非暴力沟通更多的是用这四要素去帮助你去在你的意识里去构建整个的世界的一个画像，而这个画像其实是更贴近于真相的。
那比如说你多次提到其实它不是头脑层面的工作，那我们这种需要，就是看见需要这个第一步是在什么层面上的工作呢？如果它不完全是头脑层面的，
我觉得可能是就是这是不是头脑这样的一个区分，我觉得也是我们交流的方便吧。
对，或者我真正想问的是，除了头脑我们还有什么？
我更多的可能会去说就是你身体的感知，就是你对于整个的这个场，对于这个世界你开放你的所有的感知，你去连接它的那种状态。就是有一个词叫具身认知。
什么意思？
这个也是一个外来词吧。我理解就是你可以理解就是比如说我知道跟我经验过的关系。那我经常会用一个比喻，就是你在就到那个过山车那儿，然后你在底下看，是一个感觉啊，我知道啊，这些人都吓得不轻啊，然后就尖叫啊，那个里面啊肯定很刺激。这个就是你的知道的这个层面。但是你去做过了之后给你的那样的一种知识，我们要的是这种知识。就是有了这种知识，你对于很多的看法你就不自觉的就已经发生变化。就像我当时跟亚锦谈朋友的时候，我们去那个北京游乐园，那个时候还没拆，第一次坐过山车，还在那排队的时候，就觉得，反正这个票也买了，挺贵的，过去试一下吧。然后还挺长的队，然后就是我们都在琢磨着，哎，是不是要上啊？这个看起来挺吓人的。就你在底下看着人家的那种状态，跟你做完之后的，我们做完之后马上就又回来排队再做一次。你会马上不一样。就是你会看这个问题，或者是你做决定，你看这个看这个事物，它立马就有变化。它这种东西你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种身体层面的一种感知，你是没有办法传递给另外一个人的。
那你刚才举的例子是我通过语言去分辨另外一个人的真实需要吗？那我自己跟我自己呢？就是怎么去分辨我自己的真实需求？
那更多的可能就是你要去问你自己。然后这个问你自己的过程实际上也是特别具体的，就是你得让你自己有感觉才行。 那更具体一点，就是你得让你的身体有感觉才行。就比如说你喜欢一个人，然后那种感觉没有办法阻拦，然后就是很心动，然后我的就是你的头脑那个时候是一个附属器官，它是在证明这个人是好
啊，
它会自动的去屏蔽那个人的不好，它去证明这个人的好。那你身体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实际上是特别特别珍贵的，
嗯，
就是预示着有一些需要对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可以在这个里面去进行进一步的探索。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说去就追随着自己的心去行事，那心是什么？实际上就是你身体的感觉。
嗯，
就我对这个是有感的啊，那个东西啊，别人可能有感觉，我没感觉。那实际上在这个里面，你挖掘的比较细致，那包括你的此生的使命是什么，然后你应该跟一个什么样的人共度一生，
嗯，
或者是你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嗯，
可能这个答案就可能都从这个里面能够找到。
嗯，就是哪怕是这个感受是转瞬即逝的，但我依然可以在当下捕捉它并且记住，是吗？
嗯，
我觉得我们相信头脑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它的
比较稳定，
对，就是它更恒长一些，更好像看起来更可靠一些。
是是是，就身体实际上这种不确定性是人们梳理它的一个挺重要的原因。
嗯
啊，因为我们的大脑通常都会比较不喜欢这种不确定性。
嗯，
而这个东西才是我们真正的做一件事情的动机或者是原因。那有可能有一个比较恒定的，但是它不是你，跟你没关系。那相比而言，那你怎么样去真正的探寻自己？那实际上每个人它是有一个过程在的，这个里面有一个价值导向，就是我刚才说的，你去找那个永恒的不是你的东西，还是去找这个在变的是你的东西。 那什么东西是有灵魂的？那如果它变，然后我希望能够挖掘到它更稳定的东西，那我是不是可以每天多看一看？
嗯
啊，我看看我到底真正的在乎什么。
嗯
啊，那慢慢的你也会对自己的那个状态有一个感知啊。那你要是去找那个恒长的不是你的东西，那你什么时候才能挖到那个真正的你呢？
嗯，但是很多人的下一个反应就会是，那我看见了自己的需求然后呢？
嗯
嗯，就是我跟很多人去交流内观的时候大家是一样的反应，就是我看见当下了，然后我再当下了，然后呢？
嗯
嗯，我难过，我怎么解决这个难过呢？
嗯，
我看见了自己的愤怒嫉妒，我怎么消灭它呢？
是是是，
嗯嗯嗯，
就是这个东西就解释起来就有点绕嘛。
所以下一步是什么？
对对，实际上这是一个人生态度的问题，就是这些感受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
嗯，
那我们前面讲的需要，然后接下来可以聊一聊感受。
嗯，
那感受实际上它是我们这个生命的仪表盘来着。那你在乎什么，你的需要是什么，你对什么真的有感觉，实际上就是谁说了算，就是你的感受说了算。那如果你把它作为一个仪表盘来看的话，那你就会爱上它，因为你没有别的仪表盘。
嗯，
你没有别的来获知自己内心的信息的一个窗口。
嗯，
那你如果厌恶它，就像去厌恶一个报警器一样， 这个我的这个我就是哎，我家里的那个火灾报警器，它一直在呜呜的转，我讨厌死它了，我不想让它叫。那怎么办？
掩耳盗铃是吧？
就简单的就是把那个线剪断嘛，
嗯，
是吧？就我们对待这个报警器的态度，就实际上就是一种价值取向。那我有可能就是不喜欢我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悲悲戚戚的状态，或者是我希望我自己变得更恒常稳定一些，
对。
但是实际上这个背后，你的这种态度取向的背后又有一些需要。你如果用这样的一种世界观去看的话，你一定会爱上这个报警器。你会看到它给你带来了很多关于让我更幸福的一些信息。那我在乎什么？我这一辈子我怎么样去过？那我是不是要去选择一些能够呵护好我内心渴望的那个人，能够让我能够得到我需要满足的那个工作？那如果你不知道，你就不喜欢这个报警器，就是把它剪断啊！我忙着呢，我就是我还要去好好工作呢。那你工作的是啥？你有没有向着你的内心？你有没有去照顾好你自己？你一直在忙，你一直在照顾那个恒常的东西，那跟你没有关系啊。我们并不是说我随时随地的，无时无刻的不再哭泣，不再照顾自己的心。但是这个东西所给你的一些重要的信息是别处没有的。而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在了你的那个仪表盘上，我们按着这个仪表盘，一定会找到一个需要。而且，这个里面就有另外一个基本假设，就是我们活着是干嘛的？怎么样？就是你可能会有很多的词来描述一个人他活出来的样子，就是一种绽放跟活出来。你有没有感觉这些词都像一个礼花一样，就往外打出来，砰一下？这是一个内在显化的过程。就是你的内心里出来，是吧？出到哪儿？它实际上从你内心出来，这种绽放啊，这种活出来，实际上就是从你那个不知道的那个黑洞洞的那个内心，让你的意识能够感知到。就是它实际上这个绽放是绽放在你的意识里，就是让你自己能够知道。你什么时候嗨？就我活出来了，那个时候就是我喜欢那个样子，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很嗨的这样的一种感觉背后，你能不能感觉到这是一种，就是它是有一个动力在的，就是一个内在显化的动力，而你如果用你的意识主动的去迎接你的那个内心的需要，那个渴望的那一点，实际上你是不是完成了，就是帮助你自身完成了一个内在显化的过程？
但这跟我们从小到大受的教育好不一样啊，
对呀，它是反着的嘛。
就是，对，我对，完全相反，对吧？
就是你从这条线，你可以往下走，就是。就当我们真正的去看到了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就特别的安然，特别的，就心里就很舒服啊。然后你如果去体验过这样的一个过程，你就不会再问我，哎，那后来呢？然后呢？我接下来怎么办啊？你想想，在这样的一个内心满足的，它跟自己充分连接的一个过程。它跟自己内在一个充分连接的过程，就是，它就表情特别的， 就是特别安宁的坐在那儿，他不会问你这个问题。那后来呢？那后来呢？实际上他在干嘛呢？他是在问你，他对于我那个恒长的跟我没有关系的那个问题，我怎么去面对呢？实际上他已经跟自己失去了联系，他才会那样去问。
能不能给这些需要那些需要举一些例子，就是是我最终观察到的是一种怎么样的需要？比如说一个人是不是可以说，我看见的就是我想赚很多钱，然后我看见的就是我可以肆无忌惮地做某些事情，那个就是让我爽，让我活出自我的那个部分。
我会说这样的一堆东西就是，哎，我就是要赚很多钱，我就是要肆无忌惮的爽。那这个东西一定有这个人他真实的渴望的。
你觉得这个还不够真实？
他非常真实啊，他没有比这个更真实啊。就是哎，一个人说我他妈就是想要赚很多钱，这个还不够真实，就是他是身体是有感觉的，你看着他那个样子，你就知道他真的想要这个，这个只是他的渴望，关键是这个东西呢，它不够纯净，这个纯净有什么好处呢？就像一个木炭，它那个对于那个碳的纯净度，跟一个钻石相比，它是有区别的，就是我要这堆东西，但是这堆东西它里面实际上有很多我不想要的东西，有我想要的东西，也有很多我不想要的东西
啊。钱里面有不想要的吗？
对啊，
比如呢？
比如你可能
我觉得钱已经很纯净了
是，就是实际上你可能你就是有一些钱，你未必想要，对吧？现在
不能想象
不能想象
可以明白那个理性层面是可以理解的。
对，就是钱这个东西它不够纯粹，就是它就比如说就别人直接拿一沓子钱甩到你脸上你可能也会受不了，是吧？就这个是真的钱，它也很纯净，但是你在这个钱里边到底寄托了什么？就是你是希望有了钱我就会更自由，我想要的那份自由，还是我就想要那样的一份在乎，或者是我希望我能够有钱会让我活得更有尊严？就是那个核心一定不是钱，就在非暴力沟通的需要词汇表里没有钱这个东西，它一定是一个实现你的某种需要的一个策略，就是它不够抽象，它太具体了。没有人会把钱作为一个终点的，那你的那个终点或者你的那个初心是什么？我们并不是说你去追求钱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就是它本身实际上你为了追求钱啊，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都在彼此相互服务啊，这个也是一个我们现在经济系统的一个挺重要的一个媒介，但是它一定不是一个终点。
就是当我有一天看到并肯定我对钱的这种渴望的时候，其实我还是可以再往后看的。
一定会的。就是这个东西对于在非暴力沟通的概念域里边就是一个策略，就是我们一定要把策略和需要给区分开。策略就是我们通常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都是在策略上的，就是这么多钱啊，你要我没有，我要你没有，这个就是矛盾嘛。但是我们在一起聊一聊，我们彼此在乎的到底是什么？ 那可能这个钱到最后就不是事儿，
不会出现两个人想要的非常不一样，但是要解决一个问题，那可能只能满足同一个人吗？
我还没有遇到过
啊，
就是在一个特定的时刻，有可能我们的策略是受限的，但是整体上而言，只要带着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视角去看，我们一定都会把双方照顾好的。
嗯，这个需要会变化吗？
会啊，
所以我要时时的去关照他。
对，更多的就是你实际上我们刚才说了，就是当你的意识主动的去下探，去找到那个内心最就是你最在乎的最脆弱的那个点的时候，
嗯，
它实际上就是被被你充入更多的营养，就是它在会被加满，它就是你心的那个侧面会被加满，然后慢慢的，哎，它就在一个比较自在的状态，就这某一个特定的需要，它会弱化。
嗯、哦，就哪怕我可能并没有在外在的物质世界里去索取很多，它也可以。
外界的那些东西都是道具。
嗯，
有时候你可能也需要一个道具，但是那个肯定不是。
这个道具可以在这个策略里面是吧？
对呀、
啊，
道具就是策略。
嗯，
我们不排斥道具。
嗯，假设我寻找到这个策略了，然后呢，我就去做嘛，就去尝试嘛。
我不想跟你聊策略。假设你寻找到这个策略，你是为了满足你这个需要，对吗？
嗯，
就是你为了满足你这个需要，你可能会去做，你也可能顾及到不能满足其他人的需要，你可能再换个策略。但是我们的核心是在需要，
嗯，
你不能问我，哎，我找到一个策略，那我就去做吗？
但是我们对"需要"这个词的理解是，需要是要被满足的，
需要被看见的。
嗯，
它需要被显化的，做只是一个方面，只是一种可能，这是只是显化的一种途径。
那是不是我们其实潜意识里面就是觉得我们的很多需要是不可能，不管以内在还外在的任何方式被满足，所以我们就去否认这个需要啊？
你想，它是有一个过程的，你先要看到。就这些东西都是跟感受一样，都是飘忽不定的。
嗯，
我们从它的表现形式上，我们都已经很厌恶了。它好变化。
嗯，
并且这个东西一谈到这个内心深处的东西，就觉得要干嘛吗？要恋爱吗？就这种东西，人们也不是特别的习惯于谈论的。
嗯。那在此之前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在
此之前我是个优秀的对，就是我是觉得我挺能干的然后学习能力又强，然后思维又比较严密，然后没啥能难得倒我的事儿，然后本来是做技术的，你看，我是学机械的，然后又跑到中科院去做信号处理，然后就不怎么搭界嘛，然后又去做软件开发，然后又做项目经理，然后又做软技能培训，觉得这都可以学啊，这个没什么。就但是你到亲密关系的这个 level， 你会发现你必须要把自己放在那个实验台上解剖一下，这个是挺难的一件事。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非暴力沟通跟宗教玄学禅宗这些相比，就是更容易让一个理工直男 理解并接受并实践。
对，它是能够解释的清楚的。
嗯，
这个解释的工作很多由我自己来完成。嗯，就至少它是可以被理解可以被阐述的。
那你怎么就决定就是把这个变成你的职业了呢？
就是看到像你这样，你看到的这些周围的人，然后都很多都生活在这样的一种让人有点遗憾的这种关系里，然后本来我们家人之间都是相互有爱的，我们头脑上都知道我们相互有爱的，
嗯，
但是活的不是这个样子，然后并且这个里面的知识落差非常的大，就是原本大家都应该知道但是不知道，那我就觉得好像我走过了这条路，好像就有这样的一份使命去把它告诉更多的人。
嗯，
我们做的这个工作实际上就是识别我是谁的这个过程，就是这个合一实际上就是认识自己，就是在你的经验上在你的感知上认识自己的过程，跟他在一起的过程。
那分离的过程是怎么发生的呢？
分离的过程，你是说我们为什么就没有跟自己连接的习惯？
嗯，对，或者是说我，对，就是你说合一嘛，那肯定有一分离的这个过程，
嗯，
然后才有合一。
嗯
嗯，
我。它实际上这个过程，嗯，我觉得跟我们的大脑的一种习惯模式是有关联的。
嗯，
我们可能，嗯，就是我们生出来可能就是以一种感知的状态来认识这个世界的，但是我们的大脑是挺有意思的，我们就觉得。他就是我，
啊，对，
就是那个思考就是我，
对，
那个想法就是我，实际上他就是个小偷嘛，他就占据了那个总控室而已，就你要把他纳入到你的观察之中，这个就更加贴合他本来的样子。
嗯
嗯，就是随着大脑的发展，我们会不断的去简化一些，你比如说现在的社会生活也这么快，然后我们会识别，哦，这个是葡萄，啊，那是一个女人，啊，或者这是一个采访者，我们会把这些东西标签化，然后这样的话我们会很迅速的给它归类，然后我就知道怎么跟你相处了。那这样慢慢的我们就丢失了那个立体的感知，这就是一种分离，就不是说标签化是不对的，
嗯，
但是在这个过程如果是无意识的话，我们就会丢失那个本体，就像我们很容易的说谢谢你啊，我爱你，但是这个东西它在说什么，在说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本体在，还是它只是三个字？
我可以想象，其实如果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看待事物的视角或者向内看的方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是不是发现大部分在生活中大部分的时间其实我们是在一个自保的模式里面，就是自己很匮乏很恐惧，然后总是在用很多东西去填补自己，让自己才能生存下来，但是看不见世界也看不见别人。
对，就是以前我在软件园上班的时候就有那个就是你知道那个有的树上面会挂一个袋儿，然后它会给那个树上扎那个营养液，
嗯，
啊，一点一点往下滴。 我们大部分人的状况都是会自己把这个针给拔掉扔在一边，就是这个就是其实你的注意力就是那个营养液，我们不会把注意力放在我们内心的那个真正需要你去注意的那个渴望上，
嗯，
我们更多的就会把它撒向别的地方，
嗯，
然后向外去抓取那些好像我们需要的东西，实际上心是空的，你心越空你就会越抓取，然后这个就是这个动能一个一个，哎，这个画面我感觉就像那个僵尸一样但是实际上就是这种保护也是来自于你心越空然后你就需要有更多的保护，但是真正的保护不是说你有更多的刺儿你有更厚的盔甲，而是把你的心融化掉，融化掉了，谁还在扎你啥？扎不到了。
但是我还是想问，我看见了我的需要，然后呢？因为很多的，我可以想象很多的，我们来自于我而不是别人的这个内生的需要，它其实是很多因素造成的，它可能是我的基因，也可能是我的童年的很多经历，也可能是我的某种思维方式。
嗯，
就是我会觉得难以改变，就是或者说它不能仅仅通过我看见了我的真实需求，它就改变了，它就被填满了。
嗯，
我觉得听起来是很美好的，但是想象起来是很难想象的。
嗯，就是你的这个然后呢，实际上背后就是有一种渴望，就希望能够对于这样的一种方法或者路径更清晰一些。
嗯，是嗯，
是，就是你真的可以脚踏实地的，就是可以去走，可以去做些什么，让自己感觉更好一些，或者把自己照顾好的。
嗯，
很希望能够有一个更清晰一点的这个方向的。是，就当你明确了自己的渴望其实是清晰和方向感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你问，哎，然后呢，这种欲望会低一点？
我还想问
这个实际上我们需要一个具体的 case 来聊。
嗯，
因为
那我们就聊一个具体的啊。
然后行，
就很简单的，就比如说我刚才说我从大理回北京，我已经两个月没回北京了，然后我推开我卧室的门就看见了我一墙的包，然后我就看那个包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就是第一感受吧，就是也是直觉感受，没有什么想法，就是挺累的，然后就觉得有一种匮乏感吧，就那种感觉。
就包少吗？
太多了。
太多了为什么会有匮乏感？
因为我看到那个包，我就看到了，好像看到了某一个很匮乏的自己，因为那是过去的我。
嗯，
就现在我确实已经不需要，我天天就是帆布袋，我就不需要那些包。
嗯，
对。但是看见那个包的时候，我好像看见了从前的某一个自己，就是需要就是内心是匮乏的，然后可能是对物质的某一种匮乏，但也可能不是。然后那种，
就你打开卧室的门，你会感觉到这样心里边的一种匮乏感。
我会感觉到那个人还是存在的，就是那个匮乏的人还是存在的，只不过他可能现在不需要用包来去填补了。
嗯，
但是他依然就是他依然需要去抓住很多别的东西。
嗯，
虽然我在那一刻我并没有
换点别的
啊，对对对。
嗯嗯，
虽然在那一刻我并没有 figure out 那个东西是什么，但是我觉得我的那种累和那种匮乏，我不是推开门觉得很清爽的神清气爽的说，
嗯，
这些东西都是以前的我不需要了，不是那种感觉。
嗯，
是还有一种感觉，然后好像是一种回忆，也好像是还在那里面没有走出来，
好像这个模式没有根本的改变， 只是包换成了
别的，它减轻了，它减轻了，它、对，但是它没有完全的改变、
就是你心里边对于这样的一种状态是是会有一些沉重。
我会觉得说，我可能当时的感觉是，第一，我知道这个包这个物质后面还会有其他的东西是我没有看见的，我不知道它是什么。第二，我知道它没有完全的消解，没有完全的解决，所以那一刻就好像是很想叹气的那种感觉。但是
是有点沉重感吗？
有点，有点，就是哪怕我已经不再需要这些东西了，我都觉得有点沉重。对，
这个沉重感是你挺希望能够看清楚自己所处的这种状态，是吗？
有点。
所以你特别希望能够了解自己更多一些。
对对对。是，
就这样的一份自我了解对你是挺重要的。你特别想知道那个匮乏的东西背后到底是什么，不管是包还是别的。你也希望能够能从这样的一种模式之中跳出来，让自己更自在，更
对，
更自由。
对。
你特别希望能够通过自我了解的方式获得这份自由。
对。
所以自由对你是很重要的，或者是这种自我探索的这种方向，这样的一种了解的状态，跟自己真实的这种连接感，对你是很重要的。
我倒不觉得，就是我倒不觉得人有一个就是一辈子我就是想最想要某一个东西，或者我就是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倒不觉得有这样一个绝对的答案，但是。我不知道别人是不是这样，但是至于我在这个年纪从小到大到现在，其实还是一个在不断的在做排除法和剥离的一个过程。
是，
就是我会通过我不想再要什么了来知道我更想要什么这件事情。其实比如说自由这件事情，原来我也知道我想要，但是它可能是排在我的就是人生的清单里面的中间的位置，
靠下一点，
肯定不是最上面的位置。然后慢慢的你会发现好像前面的那几个你都不那么需要了。然后
所以你这个里面你说了你不太在意的，其实你是想说你更在意的是什么？就是你目前会觉得就是自我探索然后这种心灵的自由是你比较在意的。就有可能在一个原有的那种生活模式的框架下，然后只是自己的像手机悄不声的做了一个升级，没有人知道，是吧？然后自己还挺内心还挺绽放的，也有可能，对吧？所以这跟那个你看到那个包的沉重感有关。
他就是看到那个一刻其实有沉重但也有一种缅怀吧，就那样的感觉。
是，就有一部分跟包有关的自己还在自己身上，然后
但是已经知道回不去了。
然后也有对于那个包的自己有一些心疼，然后
可能对那个包有一些歉意。然后那个包，我觉得它包只是包嘛，它只是个物质，但是我觉得它背后代表的是，我过去的一种生活，我对它是怀有歉意的，因为我不知道我的这种自我追求，就像我们刚才聊过的，是否会对不起其他人，对，是否会影响到他。
所以这个包实际上只是一个隐喻，其实是你很希望能够，有勇气说再见的。即便是就是我说的再见并不一定是一个物理的再见，它 可能是一种更加的清晰，
嗯，
能够看清楚我原来的那个样貌，那也是在我身体里的。
嗯嗯，
我希望能够把它给看明白看清楚。好像指向了某种轻盈的状态，某种自在。
你刚才说有勇气说再见的时候，我就全身就是想哭，然后我胸腔有很明显的反应。
嗯
嗯，
那你可以就是试着去跟自己去重复，就是我希望我能够有勇气来表达。来说再见，跟我以前的生活和选择说再见。我希望有勇气来表达我的心意。希望有勇气把我心里边同样厚重的那样一份情感说出来，那个也是我，对吗？
嗯。
现在是什么感觉？
我就还在回忆刚才我那个很强烈的身体感受，就我觉得它是很珍贵的。
嗯
嗯，就以前是会被我忽略的，
是
忽略和评判的吧？
啊，
嗯，
是。那你身体的那个感觉是你？
就我现在也
是你很需要勇气是吗？
嗯，其实它也是。我也很需要肯定自己的感受的那种感觉。嗯，
就是你挺，
就是刚才我有那个感受之后，我的第一反应是我很想记住它，就是我很想看一下，然后记住它，
想抱抱它。
嗯，对。然后第二反应是我现在在采访，我不能哭。
嗯、
对，然后，
是我现在开始有点不喜欢这个采访。
怎么呢？
嗯，因为他让你不能哭
啊，
就是为了我们的这个节目，我们选择了一个比较平稳的情绪状态。但是实际上，一个典型的非暴沟通过程，它可能是需要你跟自己的那份悲伤有所连接的。就从这个悲伤里你才能够看到自己真正在乎的到底是什么。
嗯，
而我们这种比较平缓的语速，比较坚定的这种论断，是不存在那样的一种重要的信息的。当你去跟自己的那种状态有了一些连接，才能够体验就心被充满的那种感觉。
但是在刚才感觉里，我明白了一件事情，就是就你所说的，我们刚才其实一直在来回来去想要论证这件事情，也是我不解的，就是你所说的心被充满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样的一个途径，其实是很难用头脑的逻辑去理解的。
嗯，
就是就像我说的，我们看见需求，我们的第一反应是那我要做点什么去满足它。
嗯，
不是说我看见它了它就被充满了，我不是说我看见它就像一个气球打气儿一样。
嗯，
我的气球的气要来自于其他的地方，要来自于我的行动，我的努力，我的资源，我寻求的帮助，等等等等。对，嗯，我们的头脑好像反正从来都没有那个可能性是说我自己跟自己待着的这个过程能发生点什么吧。但是我刚才的真实的体验是，我不能说它是心被充满，但是它确实是一个很相像的一个过程。
嗯
嗯，但那一刻就是你看见的那一刻，并没有想去 抓取和行动，
嗯，
没有，
是，
嗯，就是觉得见到光明了，
嗯，
对，
是，就是这种过程，就是在一个没有体验过的人看来，这简直就是托嘛，对吧？你可以想象周围的人，嗯，说这个人，嗯，见到光明了，嗯，什么东西？但实际上，就是他是有一些特定的方法，来可以让你达成那样的一种状态，并且用一种新的视角去看的。
好像是一个自己身体内部的光合作用，感觉很神奇。
嗯，是，嗯，叫什么？你的那个公众号叫什么？
禅与宇宙维修艺术。
对对对，我很喜欢。对，我们就在做宇宙维修。嗯，小工匠，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把自己的能量引向自身的一个过程。你抓那个不是也需要能量吗？
对。
嗯。但是实际上自己是没有补给的。就好像抓过来的东西有一点慰藉，一点点，然后又要去抓。但是它就是如果你自己是处在一个跟自己的一个连接的状态，你可能就会更安然的、更积极的去面对，自己和他人的需要，就是会更轻盈、更鲜活、更有温度的去活。不是说你就坐在那儿不做了，而是你会更有目标的、更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更知道我是在服务于自己和他人的。那种有温度的状态里去做一些东西，
嗯，
去改善我们的效率，这个是不一样的，是一种是枯竭的，一种是丰盈的一种状态。
那我的直觉上就是这样的一种开启，这样的一种激发吧，
嗯，
在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你是一个专业的咨询师，我觉得在这样的场景下好像更容易一些，而我自己与自己的这个过程会更难一些，
嗯，
因为会有更多的自我欺骗，会有更多的没有勇气，就是先算了吧。
这个其实就不要说你，就是说作为我是刚才是引导你做这个过程的，
嗯，
那我来引导我自己的时候就会困难一些，
嗯，
就像你去解剖一个青蛙是容易的，你把自己往上一摆，然后你勾着头拿一个手术刀一片一片的划，
哎呀，
那个酸爽的感觉那就是它要困难很多的。就人都会有偏见，都会有盲点，那你会有熟悉自己熟悉的对待自己的方式，然后当在那个实验台的时候，那明显就是我不熟悉的一种状态。但是习惯就好。
但最终它是一个可以自己
一定是可以做的，
嗯
嗯，就是一定是可以自给自足的，还挺美好的。
天哪，是谁发明的非暴力沟通？真是个天才。
它不是一个新的东西，就人类几千年啊，几千年啊，就是我在头一年在讲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是挺有用的，挺不错的，但是我觉得挺奇怪的， 就没道理，就单崩出来一个这个东西，对吧？
嗯，是。
嗯，就当我在在大乘佛教里面找到了很多印证，在不同的体系里下面找到了很多印证的时候，哎，我发现他们说的是同一个意思。
嗯，
这种时候我就特别踏实。
嗯，
我觉得可以理解。
嗯，
是吧？那非暴力沟通它的优势就在于它用一个特别简练的方式去描述这个规律，它把这些概念拎出来，这概念本身它的定义就有一堆一堆的假设，一沓子一沓子的，但是你它告诉你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个概念，但是你随着去深化对它的理解，你会慢慢的去，就是像一个涟漪一样，它会震荡出来它的不同侧面的假设，这是一个很美妙的一个艺术品。
嗯
嗯，
那普通的人他如果是从来没有接触过，第一次接触非暴力沟通，可以通过什么途径？
现在一般可能就会看书吧。嗯，看书可能，嗯，刚才也说了，实际上你了解非暴力沟通更多的是获取一种身体上的一种经验的那样的一种体验性的知识。那说白了，那个书就是一包方便面，是吧？那你能吃到一个什么样的方便面？是一个鲍鱼口味的，还是一个里面加鸡蛋的，有一些青菜的？那得看你煮面的功夫，
嗯，
对吧？那有一些人可能，一翻开这本书，他就知道这个里面是就挺珍贵的一些描述。那有一些人可能他泡面的功夫也就是一个，哎，你说你不太会煮面是吧？
对，我真的连泡面都不会。
然后有些人可能他泡的就是没怎么泡开，然后就狼吞虎咽的吃了。但是有一些可能就会给他弄一些鱼翅啊，或者是不知道啊，我只是随便说的，就是可以把它弄得很特别好吃，啊，这个看你泡面的功夫。那就是如果你去上一个工作坊的话，那老师是带着你去泡面，带着你一点一点的去体验，
嗯，
它里边的这个内涵是什么，然后可能会更快一些。那我自己是通过工作坊，然后对我有一开始我看到书，我就觉得这个。因为我先去内观的嘛，然后内观回来我就戴着一副内观的眼镜，然后我看什么我得看，哎，感觉一下这个是靠不靠谱。那非暴力沟通这个书我拿出来，我刚一翻我就觉得它跟内观的基本的价值取向是完全一致的，就是里边的描述是不会让我就是其实我看书还是挺有洁癖的，
嗯，
有很多书可能看几句我可能就恶心了，
嗯，
但是这本书看了也不恶心，然后觉得还靠谱。在这种价值观的就是内观的视角下，我觉得我是可以接受它，并且我是能够看到里边的珍贵之处的。然后但实际上对于我的生活没有什么改变，我还是在分居，还是一地鸡毛，还是在想办法理解我自己，想办法处理各种问题，然后各种分析什么的。
嗯，
但是在工作坊回来，然后我是会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特别以前也在跟其他的朋友讲过，就是在工作坊的第二天，然后那天北京的那个太阳就特别的亮，我从我租的房子里到就国贸南边办公室，然后走在那个路上，就我就特别真切的感觉到我的每一个身上的细胞 就特别的清晰，就像那个出生的婴儿的那个细胞放大1000倍的那种，一个一个的小鼓包的那种感觉，就是身上感觉特别的，就好像我哪个地方都能够感觉到，
嗯，
然后我就是那天就突然变得特别的敏感，然后我还记得那天就在那个金石林吃早餐，嗯，然后那是在2楼，然后那个上面有一个电视，然后播那个卡扎菲，被谁给弄死了？我看到这个新闻，马上眼泪就流下来了。就一个理工科男哈，就这个人设有点崩塌，就是，但是我是真的能够，就是其实我没有啥想法，然后眼泪是不由自主的流下来的，然后。就那个经历对我来讲也是特别的奇特，
嗯
嗯，就在这个之后，实际上我觉得是对于，就是看这个世界的角度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但是我还是会用我原来的方式去，比如说我会用非暴力沟通的角度去分析，你是怎么回事儿。我媳妇儿是怎么回事儿？她因为她怎么样啊？她没有看到自己的需要什么的。但是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还是不解决问题的。
嗯，
因为你还是置身事外的，你是一个旁观者，你是一个研究者，你没有把自己放在那个被研究的状态下。后来可能。有更多的，更多的体验，有更多的实践，然后去拓展这样的一种认知，把这个真的去跟自己相联系的时候，这个我觉得这个转换才慢慢的发生。
工作坊还在持续吗？
没有，疫情开始以后就没有了。
嗯，
然后一个原因可能就是亚锦的腰也有问题，然后再一个是。我也希望能够花一点时间来进行一些思考和整理。
嗯，那现在想找你的人就不能参加工作坊，所以就是可以一对一的约你，是这样吗？如果有需求的话。
对，有需求，再加上我的心情什么的。
你的这个 T 恤上这个 Let it go 是吧？
嗯。对，是
let 什么 go 呢？那个 it 是什么？哦 ，PM2.5 很实际，那已经没有了。
是是是是。
谁想到 PM2.5 没有了，会有更凶残的东西席卷而来？
对你不知道这个世界会有什么样的呈现。
对，你可以把那个后面抹掉，就是不同的时间可以换不同的字儿，贴一个粘贴。
可以。
就 let it go 的东西不一样。
我有打印机的。
嗯，好的，谢谢李迪。那我们就希望你之后能把更多的知识和经验分享到这个平台上面。
嗯，
有缘分的话可以找到你。
嗯，是缘分，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要素。
嗯，
我也挺高兴跟你聊的，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嗯，你是很愿意能够把自己的真实给端出来的。嗯，就是不仅仅是一个问问题的人。
嗯，会有更多的听众愿意走到你面前，把他们真实的端给你的。
嗯。